天父，因此我们来到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今天我们确实是活在恩典的里面，确实你恩典为我们连续的冠冕。我们也相信这一年走下来，路上都滴下了恩典的滋油，让我们不仅在面前是蒙福，也让我们在众人面前是能够把这个福带出去，成为众人的祝福。主啊，你来住在我们的当中，充满在这地上，充满万有者，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个人，充满我们的家庭，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我们所居这个地。主啊，我们愿意说，愿全地都能够看见的荣耀。哦，愿全地都进入你的荣耀。主啊，因为你本来就是创造我们的神，主你更是拯救我们的主。为这缘故，主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主求你的心得着满足。当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的时候，愿你的心能够得着安慰。当我们说主啊，我们爱你的时候，愿你的心真的大大的喜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主啊，我们谢谢在我们当中，主啊，不断的向我们施恩，不断的施怜悯。主啊，我们越相信最大的恩典就是你的同在，最大的恩典就是你对我们说话，最大的恩典就是你透过你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哦，最大恩典就是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里面被圣灵更新而变化，也是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哦，何等大的恩典。主，因此主，我们说我们喜欢来到你面前，我们喜欢安静等候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希望，我们喜欢渴慕羡慕的仰望在你的面前，对我们说话。哦，又真又活的神，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向着儿女们打开，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所爱的。主啊，我们是满有从你的身上的荣耀的，因为你的荣耀要落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我们来看更多前书第三第二章。我要看跟他看的两节的经文，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个奥秘就是在我们身上，这个跟我们绝对有关系，就是跟我们能够，就是我们得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信耶稣信主，不只是找到一个信仰，甚至不说有个所谓的安慰啊、精神寄托啦、啊，甚至盼望。我们信主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期待发生的，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得着，使我们得荣耀，得着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奥秘。从某一角度来讲，我们从来没想到说我们会得到神的荣耀。不，相对的，从某一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想要得着，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得着。从我们人的肉体的本身，这我们永远猜不透，永远不能够明白，我们怎么能够有神的荣耀。第一个，我们从来没想过，或者我们根本没想过，或以前根本想都不想，我们只要是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能够吃的能够喝的啊，就够了，最多的成名啊，啊，被人家所谓夸奖一下。但是我们要得着神的荣耀，当然，除非我们啊，我们也不知道神的荣耀是什么。所以这礼拜天我提了一下，啊，这个试着啊，希望讲的不是这么抽象。不，很多时候一提到神的荣耀，我们都觉得是蛮抽象的这件事情。OK， 管他怎么样，有就有，但不是。荣耀有没有在你的身上？神有没有荣耀？这位荣耀神有没有充满你？这是你必须要知道。坦白说，必须你需要有个确据。吃饱饭没吃饱饭，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有吃就有吃，没吃就没吃，不能够装的。所以我一直昨天提了很多，一个基督徒是装不来的，一个基督徒做不来的，他要活出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Anyway。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荣耀我们渴慕。那第二个，我们不从 几个礼拜都在谈，那第二个怎么得着神的荣耀？所以从一个角度来，得着神的荣耀是一个奥秘，神为我们预备，我们能够得着他的荣耀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第二个叫我们得着神的荣耀是另外一个，也是奥秘，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你会相信找一个穷的人，找一个软弱的人来帮你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尤其你一眼睛一看他，有眼睛啊，这个整个事情一思想，你觉得我都比他强，他怎么能够帮我呢？ OK， 这是一个奥秘。神说我要用一个软弱的，我要使软弱的比那些自以为刚强的更加的刚强。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做？因为人若不软弱，他还不能够进到神的奥，进到神的奥秘，进到神的应许。因为人讲了半天，从第一章开始，我们都是为自己，都靠我们自己定我们的人生方向，甚至我们定了人生方向以后，最后还是说我来靠我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所以我们碰了蛮多的后来再成为基督徒了啊，特别在国外，在北美，我们常说去到查经班呢，或者在波士顿啊，或者在啊这个加州啊，这个 San Francisco 啊，里面有一些的这个地这慕道的朋友，坦白说要信主很难。我们最喜欢用这句话，因为他们头都很大，不是救恩不愿意临到他们，也不是他们不需要救恩，基本上是我们自己拦阻了救恩。所以一直讲着神要用那些软弱叫那些刚强羞愧，一说就是我们弄了七年，就是你需要成为软弱，这不是装，是要看透，要看穿，要看明白，我们在神面前确实是软弱的，不是谦虚，不是说哎呀我不行了，我不会了，到最后人家说你本来就不行，你又开始生气了，那不是一个虚假的。你真知道这不行，说虚心的有福了，这是奥秘。神为你预备的是一个奥秘，让你得着神为你预备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个奥秘，谁能够懂？ OK， 这时候讲完以后，保罗这时候就用圣经的话，这在以赛亚书的64章第4节。然后呢，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呢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打开这个奥秘。第一个奥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如今就是知道的话我们怎么得着？所以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奥秘，神才能够叫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奥秘。那跟一件事情有关系的，这个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但怎么进去，进到这个奥秘，进到这个应许，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你可以在外面兜圈子，我可以在外面看，喊一个看一个百货公司的橱窗一样，再美再美再美，再美的不是你的，再漂亮的再好的那不是你的，除非你能够进到那里面，那才会得着。圣灵是做这个工作，帮助我们明白真理，而且把我们引进真理面。 OK， 让我们来读第9节第10节，我们起来读。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OK， 当然我们后面 还继续要去思想。这边最少讲两件或三件事情。第一个，回到这个以赛亚书啊，这段的经文啊，在以赛亚书第64章，我读一下给大家听。64章第4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开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 OK， 那后面一句话我们也常常跟着这段来。整段的经文背景是讲到 当以色列人不依靠神的时候，背叛神的时候，神就所谓的允许，神就任凭这个外邦人，这个巴比伦来所谓的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这时候巴比伦呢，这一些人本来很骄傲的啊，我们行 OK， 我们信神，但是我们也做照规矩，是我们还是依靠神的，但是外面信靠神，所以守规矩啦，所谓的守律法啦，守宗教的这些的所谓的一些的行为啦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在人当中是非常非常骄傲的，我们是有神的人，神是帮助我们的人等等等等。那当然相对的，我们是依靠神的人，但是里面你读先知书都是谈同一个问题，我们这里面是骄傲的，我们里面是背叛的，我们里面是不愿意顺服神的，同时就是我们心中，我们说嘴巴说有神的时候，但是心中，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行为还是跟那些没有神的人，跟他们是连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不是找神帮助，我们有困难是找世界来帮助。当巴比兰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找其他的国家来帮助我们。亚述来攻击我的时候，我们就找埃及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嘴巴讲一百遍，甚至讲得很高很玄，我们是依靠神，我们是有神，但我们整个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生，我们的行为，不仅是暗暗的走在神的心意以外，很多时候我们干脆就跟世人走在一起。我们没有否定有神，我们没有说把神放在一边，但是神可以在一边，甚至可能可以在我们后面。我要得着我要的，神啊，你不帮助我，我自己想办法。神啊，如果不照我所要给我，我自己去努力。这我们读罗马书读到任凭不是这样子，第一章的时候。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当神允许这个所谓巴比伦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哦，他们就现在被掳啦，被这个欺负，他们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过去当他们依靠神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兴旺，因为神永远是他们的保护，永远是他们的供应等等等等。那时候心中不仅有神，但是也爱慕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离开了神的时候，从某个角度讲，他们还是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啊，一软弱了，就像我们做基督徒啊，平常不太把神放在心中，一碰到一些困难，哦，赶快去找神。会曾几何时，我们走得更远一点，反正找神，神也不见得帮助我，干脆我们自己走我们自己的路算。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读希伯来书，读圣经的书信，特别是这个使徒们所写，最惨的一件事情，提醒的说，书信是写给基督徒的。最惨是什么？就是一个跟世界妥协，到最后跟世界走同样的路，一说就离开了神，而且离开神越来越远。从使徒来讲，从神的角度来讲，神非常难过，因为当人跟着这世界走的时候，世界的最后的结局就成为人的结局。我已经讲很多次，地狱不要跟人家还没有信主说，你再不信了，神把你丢在地狱。地狱不是为人来预备的，意思说神不是把哪一个人看不顺眼不听话就掉到地狱里面。地狱读这个启示录是为撒旦魔鬼预备的，为那些背叛的天使预备。但是如果人跟着撒旦走，永远跟着他走，永远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悔改，撒旦去的地方也变成人要去的地方。这是人的选择，不是神说看你不顺眼就把你丢到这个地狱里面去，火湖里面去，没有医治。但是神的心，你就可以开始明白，使徒的心、保罗的心，或者包括先知，因为看到人确实跟这个世界妥协，不仅这样，甚至愿意跟着世界走。这个世界越败坏、越堕落的时候，神的惩罚、神的审判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人还是不愿意回头。所以你读到保罗的这个罗马书九十十一章的，他想到他的同胞，他真说我愿意为他们命摆上都可以， 因为起码保罗知道我命摆上，我还可以上天堂，因为他信主。这些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就没命了，他们没有盼望的。这对这个他对保罗来讲，他真为他同胞非常的这个，就在这样一个管教的里面，用圣经的话，神所爱的都会管教。用现在的话，用这七年我们所讲的话，当神管教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破碎。破碎的结果是什么？我希望你的破碎是有好结果的。破碎不是给你带来赌气，破碎不是跟神啊，以后我就不相信你了。然后一气的话，到最后神啊，呀，口还跟我说牧师，这个我以后不来这个教会了。破碎不是让你赌气，破碎是让你悔改。破碎是发现过去我没有依靠神，或是我没有完全依靠神。过去是没有顺服神，是没有完全的顺。我们顺服一些，但是不是完全。我们顺服的越来越不顺服，但是顺服世界越来越多。看怎么说都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他愿不愿意全然的信靠，全然顺服，在神的眼中，这个人你我若是全然信靠，全然顺服，这个人是爱神的人。不是你奉献多少，不是六八班你从来没有缺席过，不是你进食了多少个礼拜，在神的眼中，一个人他全然的信靠，全然的顺服，这个叫做爱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说了，凡爱我的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凡遵守我命令就是爱我的，我父爱他，我也爱他。最后蹦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要向他显现。什么叫爱？万事都互相交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以后如果你每次用这句话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我希望把后面两句话要补进去，不然的话解经是不完全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都为你来效力。为什么他为你效力？因为你是爱神的。什么叫做爱神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不叫爱神。旧约到新约到主耶稣的时候，多少所谓爱神的人，献祭啦，一天呢到店里面祷告几次啦，早上、中午、晚上呢，甚至这是一般的比较敬虔。而如果在这个敬虔，早上啊，这个到中午前再多加一次，这个中午到下午，这个中文再讲五次，甚至连比的都说我这个七次饶恕可不可以？因为这个都观念在里面，因为犹太很讲究做多少，越做多就越敬虔。你饶恕人家一次，我饶恕两次，他三次，哦，所以我比较敬虔。你去教会一个礼拜或者只去一次，我天天去，所以我比较敬虔。不是宗教的行为不对，但是你不是用这来夸口你的生命保证，就你做这么多保证你的生命是什么。祷告应该是这样，因为你的生命是这样，你才会做这些东西来，才活出这些东西来，才活出这种所谓的宗教行为来，才活出一个自然而然叫做渴慕爱慕神的律法。主耶稣就是那时候也是这样，到法利赛到文士，不过主耶稣可以说这人根本不认识神。你听到他跟这人对话了，甚至到个程度他们是与神为敌的，甚至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可厌恶的。昨天我提的是这一年我走过来，或者特别在那个时候，在圣经更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不过最多了不起的，就是在人眼中最多最可以比较热心的教徒而已。我可以在教会，大家听过我讲言啊，甚至有那个教会在修教会在波士顿的时候，因为这个怕这个水管破裂。周末还睡在教堂，如果万一破了以后，那个因为消防队要来，因为警察局要来，因为那个水管破裂，他们也会是火灾啊什么东西。一看到没有破裂的话， 只是漏水，这个 水管破掉太冷了。我们叫波神说，这个眼泪啊，从眼睛流下，流到这边就开始结冰了，所以真的很冷。如果你在路上走的话，那如果是看到这个水管破了，没有真正火灾什么东西，要罚钱的。所以牧师说，谁可以晚上如果万一破了，赶快打电话叫警察跟消防局，对跟他说，只是水管破，没有不要来，免得我们罚钱。我还住在教会的，不过住了一个周末我就不敢再住，因为太冷。不然我讲这样，所以有人说欧弟兄好热心啊，这个他最可靠的，这里我听阿元这样说，他最可靠。坦白说，为什么要住在教堂？因为我想我要看见主。有人说住在庙我们就看到神仙了。那时候好多年前，我真的有个渴慕神的心，我没有别的，真的没有什么别的什么了不起可以夸口，但是我认为如果我相信他是我的神，我要遇见他。我不要遇见神在脑子里面，我不要成为一个抽象，只是一个思想意念而已。 anyway，当这个以色列人被神管教了以后，他们发现原来离开了神是这么悲惨。这时候他们跟神说，我悔改，跟神说我要信靠，我要顺服，跟神说，神啊，我要回到你面前。神说，很好，孩子。这时候我知道，如果你要我的话，不是为过去金银财宝，不是为了所谓的成功神学，你爱我是因为你定义要活在我的旨意的里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后面一句话一定要加上去，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不走在神的旨意，我不走在神的旨意，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多，做的再多，或是你的行为所谓的再热心，在神眼中这不过是一个教徒而已。所以回过来这段经文很重要。然后完以后呢，神就做一件事情，这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神会做一件事，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绝望，我们整个国家已经被掳了，整个国家都已经没有了，我们都已经这个国家已经被灭亡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很多的懊悔，很多的后悔。不过神这时候回过头来，进到这个地步，我知道今天你来找我是因为单单知道你的错，回头来信靠，来顺服我，而且全然的。所以主说，神说，不要忘记我是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都会说，你们没有看过的我可以让你看见，没有想过的我让你想过。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奥秘啊！你想过的还是奥秘吗？你想的明白的是奥秘吗？你早就知道是奥秘吗？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会让你恢复起来，但后面漂流很久啊，不是这么两句话，直到整个以色列人啊，在那个时候他们愿意回转，起码有很多人要回转，神会做这样的工作，恢复，而且恢复的方法不是人可以做的。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被整个国家已经被消灭，可以这样说，被掳了等等，你能够做什么？所以目标你就有想法，现在根本想都不要想了，已经这么惨，大家已经完了完了，那不要说想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光景发生，甚至就是如果万一你想的话，想当年，希望当年那个事情继续发生在今天，你怎么去做你也想不出什么方法。如果刚刚讲的从以赛亚书 还是从刚刚更多前述那所讲，你要明白一件事，复兴永远不是人的事情，这是一个神学的观念。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念，我是接受这个观念。一个人死了，他可以活过来吗？他还想活过来，他想都不会想。那人或许这个已经剩下最后口气了，你觉得他还会试着努力翻转这个所谓状况吗？他只剩下一口气，所以复兴叫 revival， 这个人 dead 死了，再活过来，这个 revival 啊，旧的一个的家具旧的，请问他自己会所谓的更新吗？ renew 这个字也用了，这把程度的不同，也叫 refresh， 这个已经累不得了了，又热又渴，这时候他连去拿杯水的力气都没有，他怎么能够更新？这需要有人，但是谁能够帮你？那个人是死人，你也是死人，死人上帮死人，怎么会出了事情？怎么会有事情发生？或许你弱到程度已经剩口气了，你找我，我也只剩一口气了，我可以帮你吗？所以复兴永远是神的工作，在我的了解的里面，这个是神学里面有 argument 啊，这个就两个不同的 camp， 不同的讲法。有人说复兴是给人制造出来，因为守了哪条规矩，我不认为。但是神有没有人有没有责任呢？人当有责任的。人的责任是什么？回转到神的面前，你愿意信靠，你愿意顺服吗？之所以我们死，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所以我们走自己的路。今天我们要活过来，我们只能够做的是我们悔改，我们不再走自己的路，而且回转来到神的面前。那不要停在那里哦，不是跟着神啊，我要依靠你，过两天了问题解决了就跑掉了，就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人生呢起起伏伏。我常碰到一些的这个真的我不碰到一些，不是一两个人，是蛮多的，但也不能够说全部是这样。我为他祷告，不能是身体，不能是生活。一两个月以后，让他天天找啊，怎么聚会都看见他。但过一阵子不见了，好不容易碰到他，牧师，我现在我好吗？他很好。那现在怎么没看到你啊？我以为他身体怎么样？没有，现在好忙啊。当然，忙的工作是一件事，忙的吃，忙的玩也是另外一件事。我忙就忙了，这人的选择，这没什么好讲的。过了六个月又跑回来了，牧师和我祷告。你可以搞几年呢？同一个人，你可以搞几年？就这样起起伏伏。我真是从我这个角度，人的角度，我真是可以体会到神的爱有多大。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耐不住了。我心想说，弟兄啊，你干脆就走远点算了。跑来跑去，你累我也累，要不要跑远？然后最后你再做个决定，要不要回来？回来就不要再跑。后来想想，如果是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姊妹，要想想我自己，我比他们好吗？没有，我不正比他们所谓的更加敬虔。外面 yes， 尤其我成为传道人，但我的心、我的动机、我的这个老我还有多少？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一件事情，为什么你没有明白这个奥秘，没有得到这个奥秘，没有进到这个奥秘，只跟一件事情有关，是跟你自己有关。当你回转，这边所说，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这时候马上一件事情就发生。神说，我早就为你预备，我为你，为那些爱我人所预备，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让我离开这点前，我再补充一下。 主耶稣一生就是信靠顺服。从人的角度，一个 perfect man，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角度，他一生就是信靠。从一个角度，他没有犯过罪，意思说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情是得罪神的，或跟神性相反。所以相对的，我们比较听得懂，他从来没有走在他自己的意思，就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在克西玛利园，他一生，他出来服侍后第一个见证是什么？就是在旷野被撒旦试探，他没有一个事情是离开了神，以至于你怎么知道没有离开？因为他每次都用神的话来回应撒旦的引诱跟试探。当撒旦引诱夏当夏娃的时候，试探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岂是这样吗？真的这样吗？后末后的亚当叫做主耶稣基督，当撒旦讲的时候，主耶稣说不可以，因为这跟神的旨意是不一样，是相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都说这句话，当撒旦要耶稣把石头变成这个面包的时候，饼的时候，主耶稣回答这句话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语。这句话你要回到旧约的时候，你要发现明白一件事情，是用到这句话。你说那句话从哪边出来？从旧约出来。旧约出来是摩西对犹太对这个以色列来讲，他讲了一句，在旷野四十年走路啊，这个脚没有破，没有给蛇蝎来咬，还有主要是讲那个你吃的东西你从来没有断过粮，你也没种也没收，也没什么放羊啊 放牛啊，你们牧养带着一些没有错了，但是是在旅程里面，不是在做在这个畜牧业。一说你的粮食从哪来，你的保护从哪来，云柱火柱引领保护都有，鞋子没有鞋子，但脚没有走破没有给鞋子给蝎子各会蛇咬，还有呢你的话你的粮食从哪来。讲到那个粮食的时候，是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的祖先从来没有看过，有个东西叫玛拉，有没有听过？这从来没有人看过。在这些人的出来以前，就以前的祖先呢没有看过，连亚伯拉罕都没看过。不倒过来，当他进到迦南地以后，后面的以色列也没有看过。point 在哪？谁种这个东西？用现在的话，谁发明这个东西？我们都说是神，没有人可以种这个东西，连种子都没有，这个东西没看过，那后面也没有了。而且你想种也不行，他一每天每天供应你，你多拿也不行，少拿也不会缺，多拿就会烂掉，所以每天早上就去捡这玩意儿。这一个，第二个是神给的，是神如果说把这个粮食给的，请问这个粮食是怎么来的？神去种，所以不是我们人去种，那神去种吗？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说就是有，就有命立就是立。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够说每天讲，为什么弟兄姊妹一定要进到神的话语里面，从接受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活出神，这代表你信靠顺服。也在信靠顺服的同时，你会发现神话语带出的应许甚至神迹奇事就一定会发生。当你为一个祷告说，你突然蹦一句话，不是你想要讲，所以我再说，我真建议，我们讲了很多，我真的建议祷告的时候你要出声， 要开要出声。坦白说，敬拜赞美的时候要出声，这是从灵恩的角度，你同意就同，不同意就算。没有声音的时候，事情不会有发生的。如果神只是想，不会有事情发生的，直到神讲话，事情才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他的口是很重要。你的祝福，甚至你的埋怨，甚至你的咒诅，会带出果效来的。因为后面有一个灵的力量在里面，你宣告神的话，祝福就来。你在讲黑暗权势的话，包括怨恨的等等，也是有个灵里面的权势，那是从撒旦来的，那个叫 curse， 那个叫咒诅。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这样。礼拜天我蛮兴奋，唱诗歌的时候我就哼了两声，我不会吹角。但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吹角，特别为什么要吹长的角，那个长的角的声音是很长的。不仅是犹太人吹这个，你看那个西藏那个马拉也吹那个玩意儿。为什么要吹这么长这么大声？你可以操练，不一定要拿个脚，你就这样吸口气，就哼，呜，这个叫 chanting， 叫 chanting， 就是啊，这个 chanting 的 chanting。为什么要这样做？表明你希望你的声音能够达到天上。所以你会吸口气，你想的不是你想什么，你想的也不是你准备要唱给人家听什么。你只是说，神啊，我的呼声要达到天上。有两样事情，有时候你坐在那边呢，你突然发现，希望不是我身体不好，我可以不呼吸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当唱的时候，当张一在唱唱唱，我突然里面被感动，我就把那口气啊从里面真感觉到我的声音到天上。顺服，不要学我的方法，可能有很多方法比我更好的。我只讲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动机，我的心，希望那个能够对你有些帮助。包括你的敬拜赞美为什么，包括你的祷告是为什么。不要讲给别人听，也不是唱给别人的听，是唱给神。当你说一唱给，当大卫一为神帮助他能够得胜的时候，他真是有点过头了，他就跳起舞来了，他妻子很受不了。大卫说，我不是装的，因为整个事情神都与我同在，今天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心中想到，有一天呢，那是好多年前，有一天有个人一个碰跟我说，哎，牧师，我很喜欢跟你，你都很客气，都很什么。就他蹦一句话，他说，有时候啊，我在大安公园碰到周牧师，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我就笑笑，我说他不是不理我，不过他心中这时候，他第一个他眼睛没看见你，他心中也没有想你，所以你跟他打招呼他也没理你。因为我知道他花时间在大安公园，他跟我说的，他为灵粮堂祷告，然后站在对面就为这栋大楼祷告。你看看，我在讲这个时候，什么叫做爱神？不是宗教的行为，不是宗教的一个所谓的操练的。哎，我这样比较属灵，大家听我讲了，这样比较属灵。我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一个行为啊，大家觉得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别人会笑我， 所以你的心，你的心是否叫做信靠跟顺服？基本上如果这是你的心态对神，基本上你是爱神的。就在那个时候，我要为你，为你爱我，你这样的人预备，我要告诉你，是你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两年前三年前，特别这句话在跳出来的时候，神啊，我大概跟你们提过，在讲台上，我要看见林良堂有事情发生，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那我讲好几次，在讲台啊信息，不是夸口说我们比别人厉害，我说让我们真的查验到一件事情，神啊，我们是爱你的。不是因为我爱你，因为给我更多更多，不是，倒过来，我们这样的活，这样的见证，这样等等，只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省察一下，我们是否真正的爱你。如果我真正的爱你，神啊，你自己说的，你的带领是我已经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那后面一句话就很重要，因为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奥秘的显明，是谁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奥秘让你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让你进到这个奥秘，有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的这个策略进到这个奥秘，也是圣灵的工作。好叫奥秘显明在你的身上。再说奥秘是遮盖的，启示显明就是打开的意思啊。盖住的也是神，打开的也是神，里面预备的是神。如果你不顺靠不顺服，如果我不爱主，永远是盖住，因为圣灵不做工啊。所以今天我常这样说，我们不能够说圣灵给我给我给我这个啊，我们要回话，圣灵说不能不能不能，为什么？为什么圣灵给他不给我？圣灵说我为他是打开的，因为他是爱我的，因为他是爱主的。怎么知道他爱主？因为他是信靠顺服主的。我突然发现，原来这是我的困难，原来这是我的困难。我没有全然信靠顺服，我只要我想要得着。所以我们看不见那个奥秘。所以突然听到好多做见证，这个人说看到那个人纪念这个，我说我要我要。John Wimber说他神就他为他祷告，神就告诉他，我给你两个叫做这个智慧的言语，智言语。我说我也要，要几个月都没有，不一样。信靠顺服是爱主，神要向你显现，神要把你没有想到的给你。而且就是你想到也不知道怎么去拿的得着的，神自然而然会给你。所以这边用句话，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OK， 后面就给我们个理由，叫做因为圣灵参透万事等等。所以呢，第九节跟第十节前面的只有神借的。所以这几天我们学会神为你我预备的奥秘是什么。OK， 先这样子来，从这经文来，神给我们的奥秘，就是我们可以得荣耀。怎么得荣耀？你需要神的启示，你需要圣灵的帮助，让你明白这个的奥，神的智慧是什么，或者让我们知道整个的救恩，神的智慧在耶稣身上显明出来。我们要向他，我们会活出像他的样，我们的追求是像他，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他的样式来。基本上这叫做就可以得到荣耀。但怎么样得到这个荣耀？所以圣灵其实要告诉我们这样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心中刚硬，一直跟他讲耶稣他听都不听的，但是一个人他爱主的时候，一讲耶稣，这个人会听的。哦，原来我会得到 像耶稣这样的荣耀，但你需要解释了。如果单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听不懂的话，他也从来没有信耶稣。不，他明白原来耶稣钉在十字架就是神，然后神的救赎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等等等等，因为他拯救的是先改变我们，是我们这个罪人等等。哦，这个然后生命的改变，然后跟他死跟他复活，这讲整个受洗啊的内容啊意义啊。哦，原来我这个人罪人可以改变成为一个真的蛮有神荣耀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等等，讲过这些。这需要圣灵帮助我跟他讲得清楚，需要圣灵帮助他让他能够听得明白。那完以后，好，那我也要，我需要。第二个，你需要圣灵帮助他去得着，你要为他祷告，要叫他来祷告，要他渴慕，要但千万在这时候不要把东西这个其他的东西放进去。哎呀，你信耶稣啦，你就会得这个得身体就会好啊，就会发财。不不不，你信耶稣，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你接受耶稣，你尊主为大主，你的整个人生会一个极大的改变。你开始明白神的事，第二个，你明白你生命的事，你一生现在跟将来，你每天的生活所处理的。我们读到后面，你就发现你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了，别人都不能够了解你的嘞，这些有聪明有智慧做大官显要的搞不清楚嘞。等到有个机会，可能他最近也看你不怎么样，你的老板看你不怎么样，不有一天他跟你谈谈的时候，你突然蹦句话的时候，带着神的智慧，带着全面能力啊，你怎么会这样想？为什么祷告会有这种你哦？原来这你能够处理这个事，因为你祷告，因为你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你智慧，而且神给你有力量来完成这个智慧。约瑟是典型的例子，从那天那个王啊，什么事都找约瑟，就一样事情不叫约瑟管，就他只吃饭。圣经说他所有东西都给约瑟管。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看你自己，要看神。不，问题是不要看你自己的软弱，我们常会这样说，但千万不要看你自己有什么本领。我们常说不要看自己的软弱，神可以用你。我认为那还不是最大问题，我最大问题是，我认为最大问题，你看自己太强。有位老牧师，是灵粮堂老牧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灵粮堂老牧师，叫陈露牧师。他很喜欢用说，他会就聚会完以后，他会有个追求，他用过的话叫做点火，就为了他很轻轻的温，很温柔的，有时候稍微碰碰。但有些弟兄姊妹就被圣灵摸着了，有些弟兄就没有，基督徒啊，这基督徒，所以有些有点失望，没有什么，到底我出了什么毛病？等等，牧师我怎么没有得着？其实我不是今天，我去了好些一个特会追求都没有得着，那讲员按手也没事情发生，那常跑这，我觉得陈荣牧师很有智慧的。他说：“弟兄啊，姊妹，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你太健康了。”我们都听不懂，他说：“为什么太健康？”因为你太健康，因为你每一样事情都要说“我要”，这是我的看法。我不这样说吗？牧师啊，为什么祷告我都不会祷？牧师，我找你为了祷告，我也不会祷。我说我们一定要祷。他别人都祷，我不祷不好意思，我有点受不了。你祷就祷，不祷就拉倒，不要一天看你要不要祷。神是神呢，你可以规定他做什么吗？你可以要求他做什么？他一定要听你的吗？没有这种事情。所以今天我很被释放，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被释放。你不释放啊，很少很难很难有事情发生。有时候走到前面跟他祷告，你举个手你就知道 不肯在那个事情发生，因为他心中想都他事情。所以我最多讲一句话，弟兄啊姊妹，这时候你不要放下你的思想，就单单仰望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不要想你的困难，不要想你的事，这叫交托。我讲完以后我看不见耶稣，你看十字架总看见嘛，闭眼睛就看着十字架，在眼就闭眼睛了，想着十字架。我就说你要 focus 在耶稣身上，他真的蛮听的，因为前面祷告都没有什么。最后我本来要走开的，要不给底下给他牧师，为什么？我说你要的是耶稣啊，你不是要你要的东西。所以再来一下，再为他祷告。我说你会仰望耶稣，看着耶稣，我看不见，我看十字架总看见。神在十字架说，耶稣在上说成了，不是你的要的东西成了，是他要我预备东西成了。你愿意神做你做工，他点个头，就张开双手，这另外一个做法，张开你的手，接受一个礼物。主啊，向他显现嘛，这个人就躺地上去，你什么都不要做，他就躺地上去。然后说实在这里，今天人没有遇见主一个最大困难，就是 self。 这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在谈，就是当人一放下的时候，叫做爱他的时候，就有事情要发生。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面为什么会有事情发生？因为圣灵可以做工。圣灵为什么像个格子？他从来没有 force 你，没有强迫你，圣灵是非常尖头，他会落在你的肩膀上，然后他就做他要做的工作。那我们天天活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你就天天会发生很多事情是你没看过，没有听过，没有想过，可能那个事情已经发生很多次，不过你从来没有这样想，不过这次你突然这样想，一个很大释放。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其实再次开口来祷告，为主预备这完备的救恩，我们现场感谢，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救恩的里面。这个救恩是一个奥秘，从某角度，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就是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得着，这个奥秘。但神说，如果是我们信靠顺服他，我们就知道我们得着是什么，而且可以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不再是一个奥秘，因为神的灵一定要帮助我们，神的灵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在来仰望你，神带领我们，我们带你心的当中，把这灵的深处，哦，好叫我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哦，圣灵啊，圣灵啊，愿的引领我，因为你是我的主啊，神，我说我一好处都不在你外，主啊，继续带领我进到新的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爱我们，就像话说的，就爱我们到底，以至于在你的里面我们一无所缺。哦，不仅我们为我们预备这丰盛的荣耀已经为我们预备，而且怎么得着这个荣耀你也为我们预备了。所以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把这荣耀带到我们的当中，也谢谢你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这个荣耀的里面。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哦，父神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既可以单单因着信耶稣我们就能够蒙恩，就能够得救。哦，单单因着信耶稣，我们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借圣灵可以把一个属神儿女的生命给了我们，叫做重生，叫做从天上来生。哦，每次这样的思想的时候，哦，主，心中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是的，神啊，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当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你的时候，表明我们明白了你的爱，也表明我们要活在你的爱中，因为我们要用爱来回应你的爱。 就是信靠顺服你。哦，好叫我们真知道，谁能够叫我们能够叫我们与这个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预备的。让我们这一天当中更多的经历到神你的爱在圣灵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一切的奉献在圣灵里面更多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知道这一天我们是活在荣耀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